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面，我又请到了佳明来跟我们接着讨论一些关于创业方面的一个话题。今天这个节目可能我就先会分享一些我最近有一个创业的想法，然后看看佳明有什么这个反馈，然后呢之后我会来问一问佳明他最近他的创业怎么样了呀，然后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就先说一说我最近这个创业想法吧。其实是一个非常雏形，然后是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是可能就比如在工业里面，在 warehouse 里面，在这物流里面用了，对吧？然后特别什么人形机器人，就 Elon Musk 不是又弄了一个这种噱头嘛，他能不能造出来能不能用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人形机器人也是很多那个噱头。然后呢我这个 idea 可能是更偏实用性质的，就我就在想说我其实很头疼的就是家里面比如说要洗衣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还是得我自己去洗，对吧？然后比如说扫地的话，虽然 Roomba 可以干很多活，但是很多地方 Roomba 也做不了，所以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正经的吸尘器去吸一些角落里面。然后或者有时候做饭，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很多时候买的都是那种超市里面的那种半成品，就可以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微波炉，或者说拿出来之后用烤箱先预热，然后烤箱烤个半小时40分钟就可以吃的。或者甚至更简单的也可以拿个锅煎一下的，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过程的。然后我突然就想说 OK， 那能不能有没有可能是现在的有一些 robotics 呀机器人呀这方面的初创公司，或者因为技术这边我脑子在想，我说比如说你拿一个那个脏衣篓放到洗衣机里面按俩按钮倒个洗衣液，我感觉是一个很就是已经很感觉是可以做的了，感觉没有什么技术壁垒了，就你只要很多都是纯系统搭建，然后corner case 这种，就是而且这也没有生命危险，对吧？你做不好了就是那机器人求救一下那也就搞定了，对吧？就也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不像什么自动驾驶这种比较有 high stake 的地方。对，然后同理，对吧？你做这种扫地啊，或者说简单的做饭啊，我感觉技术层面应该是够了的。然后我可以待会再讲一些这个技术方面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点，我想到了一些，然后我可以先想一下谁是这个的用户群体。然后我就感觉任何的双职工家庭，至少在我说的可能是美国吧，比如说我在这个美国的西海岸，我感觉双职工家庭他们都是很愿意去为这个买单的，因为特别是家里如果比如还有小孩的话，他们就将很多时间想花给跟小孩去陪伴。那我刚才说的这种琐事其实是不得不去做的。然后像我有一些同事的话呢，他们就会说请一个家里面长期请一个这种不叫 babysitter 叫什么呢 nanny 也不是，应该就是一个请一个这种应该就请
家政服务，
对的，家政服务，请一个家政服务。然后这种呢我之前问过他们，大概每个月他们愿意给到的钱大概比如说2000到3000刀吧，但因为他们对品质有一定的要求嘛，他们希望是一个是一个有的比较靠谱啊，有 background check 呀、啊、什么都很好的一个家政服务人员。所以说他们这个价钱愿意给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就包括做的内容就包括了我刚才说的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一些东西嘛，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小事情出现的，那这个服务人员也可以帮他解决。大概这个他们愿意付费大概是这个 range。那我就在想说 OK， 那如果有一个这种机器人这种服务的话，你可以作为是一个什么 robotics as a service， 这个 ROS 对吧?ROS 它可以RAS 它可以收费比如说1000刀一个月对吧，然后你只要订阅了之后我就可以送一个机器人到你家，然后它可以帮你做刚才这些事情。它当然会比一个人要差一点，但是它有什么优点呢？我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下它的一些优点。哦，不对，我先讨论优点之前我先停一下，看看你有什么一些问题或解释的不清楚的。
OK， 明白明白。我觉得我首先确认一点啊，这是一个比如说轮式的，是一个就是在地上跑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然后两个机械手臂，就是我们去具体来讲这个形态上会是这样吗？
对，
okay，
形态的话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因为 again 这只是一个我就拍脑子一个东西，就我感觉可能比如说它的脚步的东西的话，它我感觉最简单可能就是轮子了，就可能用个大一点的轮子的话，像美国这种大平层基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了。然后比如说至少说前一两个 iteration 不考虑上楼或者下地下室的，就只考虑大平层的。
明白。
然后最后你可以想象中像这种卖各种 extra package 嘛，你可以说加一个附件跟你买车一样，你加一个附件给你加一个、这个、
上楼梯，
对
对
对，这个 heated steering wheel 对吧，加热的那个方向盘都可以加，给你加一个那种装饰让你上楼梯的。对，然 然后手部的话，我也没有想好，我感觉不一定是要仿生的手，因为它的活是非常的 specific 的。比如说他拿衣服，他就只需要一个夹子就行了，对吧？然后有个手可以按按钮的，你就可以了。然后你说你如果他要扫地，可能需要
明
另外
白。
一个东西，反正就是一个 small set，他不需要像我们手这么灵巧，对。所以我感觉他技术壁垒上会比较低一点点。
明白。我先就是我们往下聊，然后我想先说一点我的想法，就是说关于这个 idea，对吧？就是说，我自己有一丢丢的 robotics background，我在本科的时候搞了很多什么无人机啊，这种轮式机器人啊什么的，所以说就是有一点最最粗浅的了解嘛。然后本身又是做 CV 的嘛，做这个三维视觉的，所以说也跟这个也算是沾边儿。然后现在又在创业，对吧？就是说也知道，哎，一个东西是否适合拿来创业，一个 idea 是否，对吧？就是说，所以我基于这些，我能讲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一般创业，就首先要满足几个条件嘛，对吧？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种技术背景的人，然后希望这个，就想到一个 idea，像这个 idea 靠不靠谱呢？其实就是说，就首先就是得有这个，就是什么 founders market fit，对吧？就是说，你这个，就假如李丁你作为一个创始人，想要去干这个工作，那其实是显然没有 founders market fit 的。虽然你没有真的想干，对吧？但就是说，你要么就是很懂这部分的技术，要么就是很懂这部分的市场，你都得沾一条。然后，反正这是一切的大前提吧。然后，第二部分呢是 technology market fit，就是说这个现有的技术是否真的已经可以满足你想象解决的要解决一些需求？这个技术上是否 ready？这个我一会儿有一些更多的 comments。然后第三条才是大家常说的这个 PMF，对吧？Product Market Fit。所以说其实是我觉得就一般分这个想这分三步嘛，对吧？然后一会儿我猜我们聊创业的时候也会聊一点这个我们在这三个事情上的进展。然后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现在卡在了，就首先，李丁，你不是真的想干，所以 founder market fit 我们不用谈。可能有一点是这个
我们可以这点，我们可以最后再聊。对，这个对。
，OK，好的，对，就是说这个 TMF technology market fit 的这个，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没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算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我理解这算是家具 household robotics，就是这个
这个
家
我刚
具
才
机
有一
器
点没
人
有
领
讲，
域
但
的
是
这
待
个。
会儿我把我那点讲出来，你可能会这一点会太对 tech market fit 这一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认识。
OK，
对对，我们最后再讲 product 了，product 对 product 这一点呢。
明白，对，就是说，反正我从我之前的理解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这是一个 Holy Grail，这是整个的这个家居机器人行业的这个最终梦想，就跟什么自动驾驶 L5 Autonomy，跟什么我们干的数字人行业的这个什么全息远程交流，对吧？这都是 Holy Grail 级别的任务。那我觉得，以我现在对 Robotics 的进展的了解，这事儿咱们说最简单的，就是让一个轮式机器人能在一个这个家居环境里面自由的做 navigation，就是说自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吧？就是说能自由的在里面做导航，就跟自动驾驶车差不多，就是你要做避障，你要做路径规划，你要做 control 等等。就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都不是一个特别 ready 的状态，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啊。因为哪怕是从这个算法来讲，其实也不见得是100%会 work。你可能会有百，当然你说它不是这种非常 critical 的场景，可能不 work 也就是撞一下，可能也还好，对吧？就产品上有办法来去绕过它，但至少从技术来讲，我觉得以现有的这个硬件成本，比如说基于一个 RGBD 的 sensor，基于这个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摄像全景摄像头等等，就是它不容易做到非常稳定吧？我这么说比较好，可能就是那个扫地机器人已经是把这个问题极度简化下，然后又用比较好的硬件，就是 LiDAR 这种硬件。当然，成本也能降下来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的 work 一部分。那你要是希望，哎，它长得像半人这么高，就桌子这么高，然后还带手臂，我觉得这个事情难度一下子上升了很多，就在 navigation 层面上就有一定的难
对，
度。
我感觉是我刚才讲的不清楚，我现在非常的激动，我想跟你分享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这个 tech 是
好的，
可以的，因为我来漏了很大的一块，就是我并不想要这是一个自动的一个机器人，它是背后有人在操控的。然后呢，这个你可以跟比如说现在的 5G 也好呢，家里的 WiFi 也好呢，跟 Metaverse 也好
我
呢，
知道这个
它都
point
联系到一起了，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你把它简单理解，就相当于有一个人在你们家开 Uber 这种感觉。对，
我知道，
然后对，就等于说是有一个人他在比如在一个 low cost of living 的一个地方，就是 反正就发展中国家或者什么的，他是对你很操纵的这个，所以呢，人工费用会比较低一点点。然后它是个
明白了，明
on-demand 的，
白
你只有比如说我跟机器人说我要洗衣服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就上线戴上一个
明白
VR headset 或者 whatever 进
VR
入一
眼
个东
镜，
西，对，就跟 metaverse 扯上关系了，对吧？这是非常非常 hot 的一个 topic 嘛。然后呢，在这个机器人上面可能有无数个360度的摄像头，这样子的话，你 VR 你怎么转，它都可以给这个人看到这个场景，然后这个人就会去做 navigation，人就会说哦，这里我们需要捡起一个脏衣篮了，那他就会拿出一个合适的 actuator 去把这个东西什么 end effector 吧，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手东西把它抓起来，然后去了洗衣机的看到有多少个有很多个洗衣液，他就可以比如说作为一个人吧，他就可以问那个这个屋主，哎，什么时候你想用哪一款啊？你这个衣服是需要用哪一种洗洁精啊？你要用消毒液啊什么的，就可以问完了之后，他就选择那个倒进去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相当于就是把。这其实在这个 project 里面的第一步是这个第一个 iteration 的产品是非常少的 AI 的东西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人在背后操控的。当然你可以想象了，这个 system eventually 它肯定是可以，学自己的嘛。比如说你如果那个机器人
是的，
人教他做了100次洗衣服的动作了，然后这个家里面也就这么大，对吧？你就那两条路，你走了100遍了，你至少会越来越 confident 嘛。其实就跟自动驾驶很像，
对，
只不过说这个它的
没
环境
错，
更加的 constrained。而且他
是
就
的，是
是，
的，
对，他可以挑没人的时候再走，他不一定一定要这个时间他洗衣服，他就看到有人，那我等10分钟我再出发，这都可以，对吧？就是所以说
明
这个
白
呢，
明
我可
白，
能一开始讲的时候没有讲的特别清楚的，就是有个人在背后操控的，
明
对，
白
然后
明白。那我觉得我就对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了，对吧？就是说，对这个就把就一在 human in the loop 就把最难的那个部分给解了，对吧？就是不 管是
对对对，
navigation 还是 manipulation 还是理解
对。
人的意图等等，反正就是说。把最难的部分让人来解决了嘛，对吧？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就是人不用真的亲自到家里来，然后来做这些事情，他可以远程，他省去他的这个通勤成本等等，你可以
对，
在
通勤
其他
成
国
本，
家
然
的
后
人
而
来
且
对，
在我看来的话，我是个自己比较平常比较会注意自己 privacy 啊或者 personal information 的这些东西，那我感觉哎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可以保护自己家里面的，就是
是
别
的，
人来不
是
了你
的，
家，然后
很
你也
可
可以
控。
做一个 geofence，对吧？它这个机器人不能去哪些地方，或者说
明
你可
白，
以在
明白。
360相机里面设置，它一看到人脸就把它 blur 掉，所以这个你的 virtual assistant 的这个 virtual robot 永远都看不到你的脸。这样，比如说比尔盖茨，对吧？他家里用这个机器人，你不会知道这是比尔盖茨的，因为他脸都被蒙掉了。然后他所有的那种什么，只要能看到名字以后，他都可以 blur 掉。这样的话，其实实现
明
某一
白，
种，
明白。
就用一些 AI 做一些AI 能做的事情，就是人脸
明
识
白，
别是
明
AI
白。
能做好的，那你把它 blur 掉嘛，对吧？
明白，明白。
就感觉这个是对一些人来说是会比较去介意的东西嘛，这种 privacy 的，我感觉，就比如说我每次如果要找家政服务人员来家里面，我都会感觉说得确保是个好的家政服务人员，我不想他来我们家，然后偷啊或者抢啊什么东西，这都不太好嘛，对吧？对，所以这个在一
明白，
方
明
面
白。
我觉得会有一个，至少如果我作为用户，我会很 appreciate 这一点。
我觉得对，那其实就是我现在完全理解了。然后这个其实就跟那个自动驾驶行业，它有那种安全员接管是一样的。就比如这车，它忽然它很难 handle 了，对吧？然后那边
对，
就是总部那边有一人戴 VR 眼镜就可以去，马上他来开这个车，就是这
对
个
对
完
对，
全应该是一样的这个 idea，只不过可能是反过来，你可能先是说，哎，我先远程开这个机器人，
对
然后可能慢
对，
慢的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哎，这个人所有的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环境下的操控都可以是成为 AI 的标注数据，对吧？就是说你现在
对的，对
是
的。
自动做了一个标注的 labeling，然后哎，你后面可以训练一个 agent 来去布拉布拉布拉，反正就是说我非常理解这个 idea，我觉得挺漂亮的，就是说。就 我
而且
刚才
就
说，
是对，就是那个什么，最后 train 的 AI 这个版本，它可能是一个那种5年计划或者10年计划这种感觉了。但我
是
感觉
的，
就
是
是
的，
短
是的，
期之内，像我
就
们都知
是
道嘛，自动
明
驾驶
白，
这个 Holy Grail 是短期之内实现不了的，所以我并不会说在那可能如果真的要做这个 idea，可能 PR 方面肯定会宣传是 AI 什么的，但就做我们懂行的人就会知道说
对，
是
就是
靠人
说，
完成多少的事情的，对。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刚才说了，就你现在把 tech market fit 的这个几个彻底解决掉了嘛，对吧？就是说通过产品的形态解决掉了。那然后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就对创业这件事情的这个以他的理对对我对他的理解吧，跟很多投资人聊，跟很多创业者聊等等，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几乎具备了我觉得所有可行的元素。就第一个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说它是很有增长的空间的，对吧？第二是这个痛点很痛，这个绝对是一个一想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对，如果有了很有争议和非常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就是你又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形态去绕过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产品是好的产品的，就是有我当然我没有细讲具体 PMF 是什么样的形态啊，但是相信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种产品也是它的一种形态之一嘛，然后最后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 story，就是。它有一个慢慢的边际成本继续降低，慢慢的 AI 替代取代人类，它没有很强的运营成本，就是说，我觉得它集齐了我现在视野当中的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BP 的一个 pitch deck，对吧？一个好的 BP 的
对对，
一
我最后
个
再
成
给你
功
卖一
元
个大
素，
饼，就这个在这个 BP 的最后面，我可能还如果我要真的要写，会再加一点，就是说它的 long term vision 就会变成是一个任何在你家里面的所有东西它能够帮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在想，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机器人得有一个合适的手去抓苍蝇来，去用洗衣机，去用微波炉，用冰箱嘛，对吧？然后去用加热食物做饭什么的。那你可以想象，那最后你就可以假设这个机器人叫做，不是叫做李丁一号吧？叫李丁一号这个机器人，这一号这个机器人，它，我们就可以围绕这个机器人来做一堆配件了。就如果你想要未来，你想一个发票上卖个房子，我们可以说这是李丁一号机器人 compatible 的这个 hardware，它所有的微波炉、烤箱都是可以机器人，无论是通过这个无线沟通也好呢，还是它那个 interface 特别适合机器手去操控也好呢什么的，对，或者说它那个机器人的手是经过高温的那个 tested 的，就你一切东西都是这个 ecosystem 里面的，就你可以开始卖周边了，你卖的不仅是机器人了，
明白
你
明
卖的是
白，
家具了，
是的，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但至少这是一个 story 嘛，你可以讲得越来越大。
对，就是说，或者说，我可以换一个讲法，我看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我们的梦想是万物互联嘛，对吧？IoT 就是这个物联网的这个概念。那
对。
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做互联网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洗衣机，可能就是它多说是你衣服放进去了之后，哎，它有一个 interface 可以，比如说你可以这个你在手机上或者在其他方式操控它，或者你有一个自动化的程序操控它，但是它还是不是一个完整流程的覆盖，因为你把衣服放进去这个还得有个真人来做。那其实刚才这个 idea 就是说我可以把整个的环节都给它做一个自动化的操，就是万物互联的一个基础。对，就是
是，
说我可以让整个的这个做任何的一个家居的一个事情的流程都能变成一个machine interface，对吧？就是我可以
对，
去用代码来操控它。然后呢，假如比如说你的洗衣机很旧，那没有这样的这种联网能力，那我大不了就按按钮嘛。就是说这个机器它能像人一样去，也相当于是做用这个 human interface 实现了
对，
一个万物互联的效果。那
是的。
我比如说不同的 interface，可能就比如说你像说，哎，我可能炒菜可能要有不同的这个机械手，对吧？或者是我能按某种特定的做某种特定的任务，有一种不同的这样的配件，那这肯定是一个，就是它是万物互联的 interface 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插件的感觉。
啊，对的，
就
对
我
的，
觉得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对，你
非
刚才
常
提
有
到
意
把
思
衣服放进去，
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开始一个痛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智能冰箱不是可以告诉你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嘛，其实都不准啊。但问题是它识别的不准。那你也可以想象你在超市里面逛的时候，你就跟那机器人说：“哎，一号一号，看看冰箱什么东西。”它机器人就跑过去给你照所有的照片，然后你一看，哦，知道就是你该买牛奶了，
对对对，
该什么东西，就
是。
是它就是反正就是可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在你家里面一样，实现一个简单的人可以做的事情。
明白明白。
对，这是我的这个大概 idea，应该就这些了吧？应该就我之前想的很 exciting，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么一个合适的产品，是一个靠谱的公司、靠谱的创业团队公司在做的话，我感觉我会愿意买单的。对，对。然
是
后
的。
我其实有在考虑要不要做，但是也没有特别 serious，因为毕竟这是个很大的 undertaking 嘛，要像你说的，我其实并没有 founders market fit，我没有做过机器人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做的 research 其实也都是偏软件的，没有任何硬，我大学的时候做过机器人比赛，但是那都是就是玩的，就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做一个产品这么严谨的一个流程的。
明白明白，
对，然后。
但
然
我
后今
觉
天
得
有一
怎
段
么
时间
说呢？
跟同学聊天的时候，我就犹豫
啊，
说要不要分享出来呢？毕竟这好像是跟 research 一样嘛。我们的做一个 researcher，我们的职责是
对
不
啊
能把
对
idea 说出去，说出去被别人 scoop 了嘛。然后呢，我
对
之
啊
前就
对
怎
啊，
么，我得 convince 我自己要不要，比如说在这个节目里把它说出来。我后来有几个原因 convince 我了，一个是我很大几率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不做的话，那我又藏着 idea，那不是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失吗？我这么好的 idea 肯定要分享出来嘛，对吧？然后有一个聪明人听到了，他就会去做。 对，这是第一点，或许都有人在做了，所以
嗯。
我不知道，我没有做很强的这个 literature survey，说不定有人在做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说不定我说出来之后，有 VC 或者投资人愿意给我很大力的支持，那说不定我就组建一个团队就做了，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没有 founders market fit，但是我觉得我能力方面是很足的，然后
明
我
白，明白，是的，
并不怕去尝试这个东西，所以这是第二点，说不定这可以给大家机会。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反正 idea 说出去了，反正我也不相信这是我最后一个好的 idea，总会就是我明年又想了个新的 idea，反正这个没了，我就想下一个呗。就对我感觉 idea 并
是
不
的，
是
是
最
的，
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像你说的这些 fit 和时间点嘛，对，这些 fit 都是所谓的时间点嘛，对。
对，是的，我觉得说到底就是一个 timing 嘛，跟任何的这个什么投资啊，等等也是一样的，对吧？创业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自己投入时间和精力，然后找人来投入钱，对吧？就是说，
是的，
是跟任何投资一样，其实就是看 timing。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 founders market fit 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必要条件，对吧？就是说，
对，
可能很多人他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 business，但是他被放到了创业这个位置，然后就像这个要拿锤子找钉子，对吧？那就这个钉子能砸得动，那也不能说因为自己不是这个背景，那就完全不考虑这个可能性了。所以我觉得只是说，对，就是有当然更好，good to have。然后
对，对。
我是觉得，对 technology market fit 或者说这个。就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对吧？就是说，哪怕是我们
对，
刚才我刚才想，哪怕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更简化的一个版本，就是有 human in the loop，然后人在后面去操控这个的话，我在想象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咱们说具体的从技术上的难度，就是说不管是 manipulation 层面上，就是怎么能让人的这个手，比如说我举例子，像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人拿个 VR 眼镜，对吧？然后在里面去看，那是他其实也就是两个手柄而已。那怎么能让他能像真的像抓到物体？就有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拿一个锅起来，你要把这个锅倒到另外一个去，就你拿手柄是干不了这个事
对
情的，因为你没
对，
有
这不
触
就
觉
是
反
指望
馈，
现在
你
所
没
谓
有
的这
真的
个，
三维。
对啊，这 Meta 不是把自己技术吹得天花乱坠的嘛，对吧？那就可以看看他们靠不靠谱了嘛。那个就是如果他们靠谱，那就可以；他们不靠谱的话，那就反正等这个机器人正儿八经造出来，估计又得有2、3年，然后估
是
计
的，
技术
是
又
的，
会前进很多。
是的，是的，对，
对
就
对。
我的 point 是，就是反正任何一个 idea，其实往下想都会有很 多
是
是
的，
这个，对吧？需
对。
要有，就是创业其实就是把 ready 了的技术连接到一个很恰当的需求上，对吧？就把这边对起来。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当一个好的 PM，就是好一个产品经理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就是。idea 肯定是，就像你可能你也知道，就肯定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嘛，对吧？就像你
对，
说的，可能比如说明年还有更好的 idea，那都有可能。但
对，
是就是我觉得真的难的部分还是在于，你的这个调研，对吧？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 idea 在技术上是否真的可行，具体要怎么做，就是 how 的层面把它这个研究得更透彻。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了这个，对，我感觉是比较困难的部分了。你基于这个才能有好的产品形态，然后有好的产品它才能有可能有。好的，这个用户对吧？但我觉得这个 in general，我觉得这个 idea 好处在于什么呢？在于它是从一个需求出发的，就它不是从一个技术出发的啊。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一点吧，就是说这个从需求出发的，一般就要稳定很多，就是这东西肯定不会做了一个扑空了，不会做了一个没有人需要的东西。那
对，他唯一
其
是
实
他
据我，
最主要的失败就是，要么就是质量太差了，瞒不住他的任务，或者
对，
说太贵了，别人买不起。我感觉这是
是
两
的，
个
是的，
的东西。
对
对，
对，
他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就肯定是绝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
对，
得挺有意思的，
对，我刚才
然
算了算，
后，
就大概算了算。你比如说，你看美国2亿人嘛，我当然就用美国是个很狭窄的一个例子，这个全球、中国、全世界都应该用的，都可以用的。但我比如就拿美国做个
在
例子，
中
就
国
美
可
国
能
现在
不
是
make
两，
sense，我感觉中国可能费劲，
中国可能炒菜啊什么比较累一点点，但就是我们就拿美国吧，因为我对这
中
边比
国
较熟悉一点。对，
你可以雇一个大妈过来，这个真人过来，成本要更低。
对对，比如说这个2亿美国人，比如算他的 top 1% 的这个工资水平的这个人，就是200万人，200万人1000块钱一个月，每年12个月，算出来就是24 billion 的 annual recurring revenue，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就是你做的好的话，这应该不能说是一个 upper bound，它是一个 realistic bound。我觉得，就你做的好，肯定不止 top 1% 人会买嘛，肯定 top 3、top 5% 的都想用，这是个提高你生活质量的东西嘛。 对啊，美国、欧洲对吧？欧洲要 double，欧洲用那么多人，它又可以 double 这个市场。然后等到中国未来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需求了，人工也贵了，对吧？在中国不是人口现在下降嘛？那未来肯定人工越来越贵了，但是总会有更便宜的人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肯定会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等，这个来做这个，
明白，明白，
对这个。对，这个
我觉得很有
是
意思，
大概就是这个 idea 吧。反正我之前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反正像你说的嘛，这个
我
实现起来肯定有巨多巨多的坑，然后我
是的，是
也没有真正的时间去像你说的想这些细节。我只是感觉这个大概的这个框架，这个让我做一
这
个什
个
么
事儿是
business，
成立的。
对，要做一个 business plan 的一个什么 deck，我感觉哦，你要我花个几天，我估计能做出来。但是真的要开始做的话，我估计还是得看看。这个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比如，无论是 VC 也好呢，还是 co-founder 也好呢，还是什么的，
明白明白。
对，我这个半路子的 idea 就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下一部分来跟嘉宾讨论一下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在创业的公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这比我这靠谱多了。这个对我们 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就是我就刚才也提到了，对吧？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创业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吧，就是说，你看是从需求出发去找技术，还是觉得哎有个很好的技术，然后正好时间点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好的赛道，然后团队又很好，就好像凑齐了一些东西，然后开始干了。就我们说实话，其实属于后者的，就是说，在创业初期呢，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产品上的 idea，只是说有个技术，对吧？这个技术很好，然后觉得这个东西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然后希望能去。就是在未来吧，就是找到某一个具体的产品，然后能让它真的把它落地，就这个是我们的创业的这个背景啊。就是如果再往前说一句的话，就是我们是做这个数字人技术，具体讲的话，然后就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做人脸人体的 NeRF，就是我们是从这点起步出发的。然后呢，希望就是这正好是这个21年，就是这也算前年了，对吧？这个21年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一波。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看好嘛，然后另外也就是我们自己呢，也觉得这个技术相关的就 NeRF 相关的技术，也是到了一个这个 tipping point，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可以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技术其实是革命性的，彻底的这个替代掉了传统的这一套基于什么离散几何、点云、深度图这些表示的这样的一个建模方式嘛。所以说我们其实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觉得 OK，这个技术好像也 ready 了。市场上的呼声又很高，然后正好呢也是凑了一波人出来啊，然后就正好感觉好像这个也有一点感觉齐了，对吧？就是没有 product 的部分，但最起码这个人和技术好像 ready 了，所以就有这么个创业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是我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董事长的，就是是一位浙大的一位教授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从这样起步的，对吧？然后创业现在到了一年多吧，就是严格意义上也是去2021年年中就有这个想法，年底大概融完钱，到现在实际开始干的话有1年出头，我们现在就在相当于是回答，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吧，就是说，就是我们的 product 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寻找 product market fit，反正 founder market fit 我们已经。自己是 founder 的，对吧？就 founder 已经有了，那 fit 不 fit 就是看哪个 market 了，对吧？其实就还是后面的事情。tech market fit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 ready 了的技术有哪些，这其实也是有数的。就是说，哎，我们的自己也心里也清楚，就是技术背景也清楚哪些技术是真的可以稳定到有可能可以有落地的可能性，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哪些 product，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这一年干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说实话，就是一个拿着锤子找钉子的过程，这个这个不容易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创业团队，对吧？我们肯定是拿的是 VC 的钱，那做的事情不可能是这种怎么说呢？没有复制性，就是说，不可能是我一单一单的做，然后可能就今年挣多少，明年挣多少，就不是做买卖，你知道吧？而是说，它是必须得有很好的增长，它有必须很好的这个。发展空间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很大的市场，然后得这个是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就是等等，那其实这些限制条件在一加，再加上我们还得把这个技术用起来，对吧？不然你是没有壁垒的。就是我们可以做跟我们技术不相关的事情，但问题是别人可能会更有优势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我们有优势的事情。所以几件事情加起来，这个题就比较难做 现在就是说，我们刚刚把这道题有了自己的一个初步的答案，也有自己的产品形态出来。但这个呢，因为各种原因，我也就现在这个时间可能不方便去详细的去讲吧。就是说，但是是的，就是我们从整个的这个技术或者说技术驱动角度、创业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等于走了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最正统，或者说不是这个最合理的那一条路径，就是现在是从技术出发来创业的，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哎，可以去从一个明确的需求出发来创业的。就这两者，我不能说有一个对，有个错，但最终你肯定 at the end of the day，你肯定还是要回到需求的，回头
都得
反
有嘛，
馈的。
最后都得有，就都才能做出一
是
个
的，
合
是
适的
的，
产品。对，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说思路是不一样的，就是我
对
们其实
对。
走了很多的弯路，就是说。觉得这个技术是好的技术，那就希望，哎，这个东西有很强的壁垒的，别人都没做过，做不出来等等，那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有。就我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嗯，那其实交了这一年多的学费，对吧？就会觉得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挺天真的。然后这也是很多有技术背景创业的人呢，就都容易陷入的这样的思维误区啊，就是你又觉得这个技术本身是很好的技术，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有很强的壁垒，那自然就希望往下去想。但其实这个事情是要两头一起使劲儿，对吧？就是说，技术端、供给端肯定是要做加法，然后需求端呢是要做减法，然后能让需求端尽量少的，尽量这个最具体的、更细分的一个事情，能被技术再经过一些技术上的努力和产品上的努力，能把两者对起来。就这个是我到现在理解的创业这件事情的本质了。然后最好的方式呢，还是从需求端出发。这时候你的出发，你找的技术，因为最终你创业不是为了把技术落地，而是为了是满足需求，因为这样才会有人付你钱嘛。所以说肯定是从后往前走的这个占比要更多一点。然后你把你具体的这个技术上所需，需求上所需要的技术点，有一个可能是你自己有独特优势的，还有很多你也没必要自己干，对吧？就你可以去整合现有的一些资源，或者说买别人的技术等等。就是说，你应该还是从需求出发，就你可以先从技术开始去找。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某一个具体的需求上，然后在需求上去找自己还需要哪些新的技术，以及已有的技术还需要做哪些加法，才能把这个供给端所有的这个条件都具备，就都完全具备，然后才能哎把这个需求真的对上。就这个是我对创业这件事情的现在的理解吧。
你刚提到说 VC 投资人给你们投了一些钱嘛，然后你说的是他们就希望你们能够，比如说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出一些，能够赚到一些钱，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是，就是他肯定没有明确要求我们，你知道，就是说，或者说我们谈这个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说几年之内要怎么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 timeline，至少现在还没有。然后，就是说，但是作为一家创业公司，你要就是你肯定是一开始是没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嘛，肯定要往下去融下一轮的资，对吧？那就是说你肯定是希望这个。比如说你到天使轮过后，就是比如说 Pre A 轮或者是 A 轮，你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那别人还愿意继续投你，那这个就是投资肯定都是为挣钱的嘛，那肯定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增长，你这个东西未来会变成更多的钱，有人才会相信你，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你作为这种就不是什么自己出钱开个小饭馆这种感觉，比如说举例子，我要是出100万开个小饭馆。可能你也融不到钱，你也不需要融钱，对吧？你就做成了就挣得更多，做少了就赔了。就这个就是一个最少最简单的一个 business，对吧？但是创业公司不一样，在于你开始拿的说白了是别人的钱，那你又不可能一直靠别人的钱活着，你总得有一天靠自己的钱活着，所以你就得保证自己能活到靠自己的钱活着那一天。那中间的这个过程都得是让别人投你，别人投你，你肯定那个事情他就不可能他回本他都不乐意，对吧？那肯定是希望有。5倍、10倍的更多的这个收益的，所以说他就不得不去做一个特别有增长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是，对，我觉得这是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吧，嗯，所以这是不
这
言
样
自
说，我
明
理解
的，
了。我
我的意
可能
思，
刚才我
对
有一
对。
瞬间没有理解到，就是说，因为你要跟你的下一轮的投资人证明你们这个 business 是好的 business，所以你要
对呀，对
通
呀，
过有很多用户都很想用，所以说你们要确
是的。
保有人来用这个东西，哪怕可能现在可能说只有几千个、几万个人在用，然后你们公司还没有办法赚到钱，但是你可以说，直到到了，比如说 I don't know，比如说到了1000万个用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赚钱了，然后那时候赚的是大
没错，
钱。
是的，
所以说，你们就要不断的给
对
我
对，
融钱，B 轮、C 轮、D 轮，然后
对
直
啊，
到有
对
一
啊，
天，我
对
可以弄到
啊，
1000万用户，拿着你们就可以赚5倍、10倍、多少倍的钱了。 然后，然后你们现在相当于就是通过用户，其实跟很多硅谷公司，其实全世界这种创业公司很多公司
都一样的，
都是这
对
种
对
套
对，
路嘛，
全
就
世
是
界都是
前
一
面都是
样，
烧
对对
钱，
对，
烧钱把用户都吸引过来，通过给什么 coupon 啊、incentive 把用户用来用 Uber 啊，来用什
是
么
的，
东西的，然后
嗯嗯嗯，
最后再开始给投资人说，你看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赚钱了，是吧？
就是说白了，就是加了很大的杠杆来做这个事
嗯哼，
情，对，
对。
就是说不是说对自己又花自己的钱做一个小买卖，嗯，所以是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关于 customer 这个事情呗。那你说现在这个技术成
嗯
熟了，然后 tech 也都很好，然后呢 end to end 的，对吧？然后那你接下来像你说的嘛，你要跟 VC 证明有不断有人来买单。然
嗯
后我记得之
嗯嗯嗯。
前我们私聊的时候，还是在上期节目里，我忘了是私聊还是在录制的时候说的。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 digital human 谁会用？除了新闻联播那些人可能会用之外，还有谁会
明白
用？
明白，
对。
对对对，这个就是你从技术角度出发，这个东西就是到底这个锤子砸哪个钉子更合适嘛，对吧？这个其实是不好答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呢是变成了我们要服务的人需求是什么，然后当然这需求肯定得跟我们的技术有关，对吧？但是也不见得完全相关，就是说它只要有相关性，我们这个技术在里面是重要的一环就可以了。但不是说有这个技术，别的几乎不需要别的东西。比如说你说新闻联播这种，那肯定是你只有一个基于文本来驱动数字人讲话一个 talking head 的一个模型就可以完成的场景。但其实我们现在试图的找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然后新闻联播毕竟比较小嘛，然后我们也整合别的技术，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还是一个视频的内容的编辑和生成的这个市场，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就是，不管是短视频也好，还是现在的长视频，但就是视频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大家消费内容的主要的手段嘛。就我们说，从之前的纯文本，到后面的图文，到现在的就到后面的这种长视频，到现在短视频和直播，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从整个的互联网也好，或者是这个内容的生产和消费的这个逻辑来讲，现在都是已经是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了，对吧？所以我们差不多就是抓的是。这件就二维的这种内容，就是图文或者不，sorry，视频的这个就是二维的媒介下带宽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传输形式下的一个自动化的内容生成和半自动的编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
嗯哼。
算是就是我们从大的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就是我们说下一代肯定是三维的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对吧？就当我们说这个 VR 眼镜或者 AR 眼镜这种三维的显示设备成熟之后。那这肯定是下一个趋势，这个 which 也是我们肯定也是在投入在做的，但是在这个之前，就那个还有一段时间，对吧？那在这个之前，我们现在主要的 focus 就是在二维的这个内容的生成这样的一个对二维内容的消费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是处于一个算是一个 AI 的创作工具这样的一个工具型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角色了。所以说，我们的帮助的这个用户呢，就是这种。哎，比如说李丁，你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目标用户，对吧？就是说这个，对，就是这种，哎，我们就语言类的这种节目，就不是那种像什么，就是什么做饭 啊，
Vlog
不是
呀，
那
对啊，
种，
出去走啊，录 outdoor 那种东西的，对。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坐在这说话而已，对吧？那我们就是关注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场景的这种视频的编辑，以及如果说你可以不想实拍，比如说，哎，我不想实际出镜，那我直接用我的数字人来去生成这个内容就好了。那他跟我有一样的形象，跟我一样的表情、动作等等，就是他能替代你自己来出镜。因为你像我们现在这种，我自己在家里其实也没有去做什么打光、化妆、布景啊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毕竟没有这种诉求，对吧？但很多专业的视频或者是不专业想变成专业的人，他都有这样的诉求，希望自己能视频画面看得好看一些，声音能好听一些。那每一次他都要去一个专门的影棚去打光、化妆、布景，这个事情很复杂。他每一次都做也很痛苦，对吧？很多人其实有这种打造个人 IP 的这样的诉求，但是他实在是不愿意每周，比如说都过去录一下午，这他没这个时间，对吧？他毕竟不是专业的这种做这个的人，所以我们 target 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能帮助他们去只要录一次，对吧？或者你之前有做过的这个视频素材，你直接拿来，我给你建一个数字人，然后呢就可以，哎，你后面直接打字也好，录音也好，就可以生成这样的视频内容了，就是相当于是降低了他整个视频创作的门槛，利用我们的数字人也好，AI 的这样一些技术。所以严格意义上，这也算是 AIGC 的这个大的概念下的一部分。它当然跟那些基于这种大的语言模型啊，或者是跟这种什么图像 diffusion model 这些的没有那么相关，但它也是生成模型的一种。那
对，
它也是 AI 标准的 AI generated content。所以说，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吧。然后这个相
了
当于就
解
是
了
从
解。
一个需求端往回来推。那其实我们需要的不光是数字人的技术了，我们可能需要语音识别的技术，需要文本就 TTS 文本转语音的技术，我们可能需要各种各样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跟这个比如说美颜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就不管是这个就是这种 appearance touching 吧，就是说这个能帮你把画面变得更好看，包括你声音变得更这个质量更高，就是像那个。就是降噪去回响这些，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套 solution。那其实我们的数字人只是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就慢慢进入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做产品的一个状态里了。就是不是说，哎，我这个锤子我砸这砸一下，而是说，哎，现在我知道我就砸这个钉子了，我锤子可能还得继续往下凑得更齐一点，对吧？就是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了。
这挺好的。然后呢，你们现在比如说找到了这样子的内容产生者，希望有这样子的工具出现了吗？
有一些竞品是有类似的，就是有一部分我们的功能，但是呢，我们的 target 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结合了数字能力，给它产生这个更大的一个增益吧。就是说，我们
我
是
的
还是说，
换个解释，是就对，可能竞品有类似的 feature 在做，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有人在用了吗？有多少人在用这种类型的 feature 了呢？
那就看我们产品的上线计划了。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部分的能力，其实我刚才说最完整的一个形态还没有上线，所以等于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打造产品、寻找 product market fit 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到验证 PMF 的状态下。
I
对，
see，
就现在我
对
会
我也
跟一
是，
些
方
用
向
户
是
去
肯定
聊。
是比之前肯定是要更加的，
是的，
就
是
是
的，
对更加有 product market fit 了，但是就是
对对
他
对，
至少
就是，
的认修的在 verify 嘛，他
是的，
maybe
是的，
works，maybe doesn't，然后你就找下一个就行了。
是的，是的，对，
对，我对这个我其实没有很其他更深的看法，但是我最近因为有很多像你说这种数字人也好呢，这种 AI GC 的这种东西。然后我看到了有一个观点，我忘了具体的那个，我忘了哪里看到的了，原话我也忘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以前，在这些所有 digital content generation 出现之前的话，大家都是 see and trust，就你看到我说话，那你就信了我，对吧？比如你看到新闻联播那个主持人一出现，你看这就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声音，你就信了这个中国政府了。这是 see and believe and trust，对吧？然后呢，但是。但当这个 digital human 是吧，未来的 nerve，你们公司应该能做得越来越好，以假乱真，对吧？那未来，比如说你们做了一个人，他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但你们可以把一句话安到他的脸上，声音也像，脸也像，背景全都像。那其实这样一个 see and trust 这个逻辑就不 make sense 了。
对，
然后他
是
们，
的，是
然后
的。
这篇，然后这篇博客他说的就是说，在接下来几个时代，特别是新的这些青少年小孩成长起来的话。他们接受的教育应该是 trust and then see，就是他们先得相信李丁这个人，他们先相信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他们怎么相信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是比如通过，反正我的官方网站，我的这个 cryptically 什么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加密的方式能够知道我是有 private key 的一个人。然后对，
明白。
然后我公布的是我的 public key，他们通过看我的 public key 就能确保得到我的信息。他们先是 build up 这个 trust。就用任何渠道，这个渠道我不懂，但反正他们得有个渠道建立 trust，然后他们再来确定，OK，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李丁，而不是你们公司生成的李丁，也不是第三方公司生成的
明
李
白，
丁。
明白。
对，然后我感觉这个解释我还很有意思，因为其实现在相当于是 YouTube 上面我就看哦，我喜欢看了几个 YouTuber，我订阅了，那他们出来的频道应该就他们自己了。如果看到一个别的仿的一个频道出现了，哪怕有这个人。我可能也不会太相信，因为它有可能是假的。虽然这个技术现在还不成熟，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嘛，那我肯定还相信官方频道的那个东西。但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认证是属于，比如说我在 YouTube 看，它属于 YouTube 在做这个认证的。那 YouTube 可能被 hack，可能是假的。但如果能够通过 cryptography 的方法去 trust first，然后再去
是的，
see，我感觉这个是，因为随着技术
我觉
发
得
展，
是，
这是很快就会跑，就是 running to this
对对
problem。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好的 point，就是说，讲到前面的话，就是我们肯定在产品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规避这样的风险，对吧？我不可能，比如说让所有人网上随便当一段视频，就建一个他的数字人，然后让他讲话，这个东西不管是在这个就是 in every sense，这个东西都是有特别高的风险的。所以这肯定是我们已经在产品，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实名认证，就你只能建你自己的形象的数字人，就是你最后生成的视频也是你自己讲话，对吧？所以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是绑定到一起的，就不是说你可以讲任何，因为你就还是自己的形象，所以你其实说了什么，最后还是你自己负责任的。说白了， 所以说，就这个其实是我们会就是在这个技术层面上会有很多的这个管控，然后以及我们有方式去鉴定到底这个是不是我生成出来的视频，对吧？就是我得有一个证伪的办法等等。就是说，这肯定是我们产品上可以去想办法来做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种不管是区块链还是等等其他的手段呢，就是我能先去确保在这个身份层面上你真的是你，然后我再看你说的那，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思路，然后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嗯，对，就是还是就是先 trust，然后再 see 嘛，就或者说 see 只是最后的结果
对对，这个是反正
了。
我看这个文章，因为这个观点是我之前没有看、没有想过的，然后我
我
就
觉
感
得
觉，
是很好
这
的
个
point。
给对，因为
有很多人问我们，就是说，哎，比如说，你看我们算是什么？你可以严格意义来讲，或者说就是你非得扯的话，也可以扯我们是元宇宙的相关的公司嘛，对吧？比如说我们如果做三维内容生成，那是服务于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全息远程交流啊等等的。其实就有人会问嘛，我们跟 Web 三有没有什么联系？我们跟区块链有没有什么联系？那我之前的答案都是没有。那现在看就是也可以有，对吧？虽然说我不会去讲这个故事，我们可能不会短期不会真的做这个事情，但这个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正确，并且可能是真的是一个彻底解决这个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说从内容的分发和消费的这个链条上，特别加了一个认证的环节，而是通过其他的手段，不是通过你脸到底是不是那张脸的方式来去认
是
证。
的，是的，对，也不是通过平台说你是就是了，
是的，
而
对，
且
也不是
对，而
中
且
心
通过
化
一个
的这
更
种，
对，而且通过更这 eventually 可能最终的像你说的有一种这种乌托邦式的未来，可能就是它是在跟你 biometrics 绑定的，就是可能通过对吧？就是你登录电脑的时候，现在我们不用可以指纹登录那个你的 MacBook 了嘛，对吧？你可以想象，那你的每一个视频都是通过你的指纹认证，那未来可能可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心脏的这个震动的频率，或者是你更 inherent 你的 biometric 的这种信息，你
是
我也
的，
知道
是
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信息的，对吧？你的脑电波可能都可以被你测到，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是你的那个解密的东西，能够告诉这个平台你就是你，这都是有可能的一个未来，对。但就是对，但我感觉听了你这个最新的这个进展，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听起来在追寻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嘛，这个总会成功的应该。
是的，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就是，当然这讲的可能有点，就是说在国内，或者说就一般，我猜美国也有，在国内更多一点。就是说，大家很容易炒概念，这个元宇宙火了炒元宇宙，对吧？数字人火了炒数字人，AIGC 火了炒 AIGC，就是说，大家愿意相信，就是，特别是在国内吧，我觉得就是跟风的这个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就大家不会去做价值判断，或者很少人会去做这样。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哎，这个东西火了，能给我短期带来价值，然后就去讲同样的故事等等。就是我能举出很多例子来，我就不去举了。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团队也好，我们公司的特点呢，就在于，我们还是比较实实在在想去用技术解决需求的类型，就想去把产品做好的。就是说，炒概念或者是获得鲜花和掌声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在做学术的时候已经获得了一些了，但不是说这个事，对，就我觉得这个太直白了，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创业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说
是，
我们
就或
创业
者这
的
么
目
说
的
吧，
还
如果
是，
你想要获得鲜花掌声，你接着发 paper，接着灌水，就
是
可以
啊，
得到
没
很
错
多
啊，
的
就
了。
是这个样子
对，
，exactly，对，就是说我们其实追求的是技术落地产生价值，真的给人带来这个体验上的提升，提高效率上的提升，追求的是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我不敢说我们。这个就一定会把什么事做成，对吧？但至少说，我们这个从 motivation 上跟别人，就跟我见过的一些公司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吧。
对，那挺好的。对，那听起来好像你们公司在一条这个比较正轨上面接着这样走。然后，对，接下来那你感觉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你的这个愿景啊或者判断呢？
接下来，那其实就是我们就还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还是把产品赶紧做出来吧，对吧？就是说，那肯定就是，快一点去找用户去验证 MVP 的形态，然后去迭代它到底是否真的能解决它差什么功能，体验到的好不好，然后真的能去验证得到 product market fit。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就是我不敢说这个是愿景，对吧？而是说，哎，就是这是我们的使命了，就是说短期我们肯定是要做这个事情，成了这个创业者，对吧？那就得去为吃饭的问题着想，得去为这个，就是找到 PMF 的这个问题去花这个时间去构思嘛。所以说， 就是我们等于也是走了一定的弯路吧。就是说，一开始可能还是没有去把这个事儿都想明白了，或者说就是可能就是还是希望这个能把这个东西先 run 起来，然后再去想，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但可能更合理的版本应该还是说，就是先把具体要做的这个事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甚至把这个产品的形态、它的这个 technology market fit 和它的 product market fit 的这个具体的路径，以及怎么 go to market，就是这个后续的这个商业的部分的这部分都研究明白了之后，再出来创业，就这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办法吧。但是就是可能很多公司它也没有，就是这个都是运气，对吧？就是说，
对，
不是这个必须得集齐了所有的元素才能出来创业的。所以说，我刚才就是听你跟我讲这个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创业想法，我觉得如果你对创业这件事情本身感兴趣，就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吧？反正如果有人愿意，对吧？愿意投这个 idea，投你这个人，对吧？对，以及你拉的团队，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说，虽然
是啊，我
不
并没
是，
有，我并没有说我不想做，我只是就是说，
是
对
的，
啊，
是的，
这期视频其实是个机会嘛。如果你看到了这期
明
视
白，
频，如果你是个 VC，你想投，那你可以，我的邮件就在下面，你可以跟我联系，看看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具体的东西。然后或者说你不是 VC，你认识 VC，你可以把这视频或者音频 forward 给他们，然后就可以看一看说有没有这个合适的机会可以出现的。对，因为我是感觉这 idea 是不错，然后但是就是，我也想听一听，就是比如刚才听了你的一些 feedback，给我很大的信心嘛，对吧？然后同时，如果 VC 他们真正正经要投钱的人，他们如果也有信心，那给我就是更强的这个 signal，可能真的应该做。
是的，
对
是
啊。
的。
然后如果说真的各方来的 signal 都很好，那我可能也是可以考虑，因为
明白。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捣鼓东西，很喜欢学东西，然后很喜欢
对，
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想东西。自从我
是的，是
PhD
的。
开始就是这种套路的，所以我感觉这个 idea 如果能做成，我会挺满意的，对。
对，或者我这里想引出的一个 point 呢是，就是说，就是创业这个状态，或者创业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有它自己的魅力的，就是我倒不是说非得要为了进入这个状态而创业，而是这个状态本身其实也是它适合相当一部分的人，我觉得就挺适合像你对吧？我觉得我也算是很适合的这个类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愿意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然后去这个努力的去解决问题，然后真的要产生价值，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它是有 pattern 的。我觉得这个有如果对创业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想法的人，其实都是这个，就是他也可以是追求创业这件事本身的状态。然后他真的就是，不管是从他的难度，还是从他做的事情来讲，就是说，他是直接触碰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链条的部分，会对你的这个，不管是对，这个世界运行逻辑的理解，还是对整个技术落地的这个链条的理解等等吧，就认知层面上，还真的是，对，会有很多的提升。它难是很难的，对吧？但这个东西也确实有它的魅力所在。
对，我有好几个 comment，我有3个 comment 可以讲的。在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是最近刚好读到了一个忘了是哪里读到的一篇博客了，就是说 startup is a lifestyle choice，它并不是一
没
个
错。
职业的选择。你喜欢哪样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public company 工作，我可以拿到很稳定的工资，只要干好我自己的工作，我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就是也不用想很多事情。但是你如果选择了创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lifestyle。你可
是
能
的。
会很 chaotic，你可能，未来可以财富自由啊，或者就是，但就是，反正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东西。对，这种 lifestyle，这是第一个 comment。然后第二个是，你刚才说我们两个这种人很像，很适合，说不定我们就很适合做 startup 这种人呢。我 PhD 导师从我 PhD 第3年开始吧，就开始跟我说，李丁，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这个 startup，你特别适合创业。然后随着我毕业之后，跟他沟通变少了，基本上就很稀疏了。然后但是每次沟通，他基本上都会以这句话结尾，李丁，我觉得你应该去创业。就是无论是任何场合聊天，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最后都会回到这一句话来。哎，这是第二个 comment。然后第三个 comment 是你刚才说到，这改变世界很难，做个新东西很难，也是。这不是最近看的，这是很早之前看到 Steve Jobs 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会想去改变世界呢？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就是在你出现之前的世界，是被一些并不比你聪明的人所建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OK，之前建的世界并不比我聪明，那为什么我就要生活在他们这些 建好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为什么我不去建一个更好，我认为更好的来帮助下一代呢？然后当你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会更有 motivation 了，你就感觉哦，之前的这个视频工具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因为那些人很聪明怎么样，而是他们比我早出生而已。然后现在我出生了，哎，现在我是该我做我的贡献的时候了。就是当然 Steve Jobs 的原话应该说的比我好，比我精简了，所以这但是大意就是如此，就是你要意识到 whatever happened before you, like all these people, they're no smarter than you。然后一旦接受了这一点之后，你就发现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去 tweak, 可以去改，可以
对，
去
可以被
negotiate。
challenge 的，可以
是
被
的，
challenge
是的，
的，
是的，没有任何事
是
情是不能改变的。对，
是的，
对，
我觉得，
这是我感觉，这可能就是第三点，这一点是在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有很深的感触。然后那个之后，我可能就更加的，喜欢去 poke，就我很多时候就想去问 why 的，然后可能有的同事或者朋友觉得我很 annoying,然后所以说我就开始做这个节目了嘛，就问一些陌生人啊，问一些这个愿意被我去 poke 的人，因为我感觉这个过程就我 nothing is taken for granted 嘛，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然后我理解了
是
原
的，
因之后，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个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决定这样子的。
是的，
对。
就是还是不愿意安于现状嘛，然后不愿意这个接受别人已有的结论，这个愿意自己再去验证一遍，对吧？万一有不同的经历导致了不同的看法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直都有这样的特质，我觉得你应该也
对，
是有的。
是挺好的。我感觉这期又很好，这期聊得很爽。这个我感觉就是对啊，希望反正我的那个不成熟的创业 idea 可以激发一些这个对话思考啊。然后如果想要联系我的人，反正我邮件也在下面 show notes 里面，可以找我联系。然后如果对佳明这个创业的这个新的这个 to C 的这个方向有兴趣啊，或者说想多了解的，也可以给佳明联系，给他一些 feedback。我感觉创业过程中都是希望收到来自各方面的
是
feedback，
的，
无论你觉得
没
他
错，
好还是觉得不
是的，
好，你都可以跟他说一
对
下。
对对，
这
真
个
的
是我，
是非常欢迎，
对，
包括
那
对吧？我再借这个机会，就是想加入我们一起来干这个事情的，对吧？想一起来踏入这个创业的旅程，想一起来收获这里面的，是吧？辛酸苦辣吧，这个，对，这个以及当然还有快乐的部分，对吧？就是说这个肯定是，
你这
我
辛
们都非
酸
常
苦辣，
欢
那
迎
不应该是酸甜苦辣吗？你这辛酸苦辣一个好都没有。
对对对，应该是酸甜苦辣更好一点。对对对，对，就
对，
是
你们
欢
公司
迎
是
这
base
个
在哪
愿
里啊？你
意，
们公司是？
贝斯在杭州，对，
对，杭州也挺好的，对，之前去玩过，很漂亮一城市。
是吧？
对，
对，
那挺好
这
的，我们这期就到
个
这里了，反正我们的联系
好
方式都
的，
在下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两个。好，拜拜。
好，拜拜。
在这期节目的录制当中，我跟佳明也讨论了很多 Nerve 的细节问题，因为我对这个技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在剪辑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它内容太过于技术了，所以我把它分开了，成为一个附属的节目。如果说你对这个 Nerve 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可以接着收看这期视频。我们讨论了一些我对 Nerve 技术的一些疑问，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Nerve，你刚才提到说可以，它的出现就不用再去叫什么离散化和点云这些东西了。它这个本身就之前的话，在 Nerve 出现之前，为什么需要离散化、需要点云，就不能做你们想做的东西呢？或者素质研究
明
的东
白，
西？
明白。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能做，而是麻烦。就是说，我们就是之前也不是没人做数字人嘛，之前可能都是用这种 camera array，就是这种相机的这个 live stage，或者是这种就是一个很贵的一个硬件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可以用传统的这种离散几何，比如说 MBS 的一些 patch match 这样的一些基于点云的表示的方法来做。但 NeRF 在这里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因为是整个是一个 differentiable 的建模的 pipeline，然后它又有 rendering 的能力，所以它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end to end 的 system。所以它可以一个是很方便的去做 reconstruction 这个任务，它是 differentiable 里去做 reconstruction。就像之前我说 patch match，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可微的这个可导性嘛，所以你每一步都是离散的。你建完了，兼顾深度，深度有了再投成点云，再点云再融合，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点云，再去做这个泊松重建，就 PSR，然后最后再出 mesh，对吧？就是说就贴纹理等等，就这个肯定每一个都是离散的。那所以说它是没有 end to end 的去 optimize 每一个环节的能力。但 NeRF 的出现呢，就让这件事情变成全程可微， 然后它每一个环节，比如说它也没有点阅的表示，它直接是一个 volumetric 的一个表示，对吧？它本身的几何也都是这种 density 这样的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跟实际不接近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容易建模，它很方便的被优化。然后它的也不需要去做这个 meshing，对吧？就是我们说 vanilla NeRF 它是没有这个出 mesh 的能力的，它没有表面的概念，但是它直接可以 render 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图像，然后。也不用贴纹理了，就是说，它整个的前向的角度来讲，它整个的流程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路，然后反向呢，它能去优化，就能 differentially 的去建模前面的几何，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改变了整个传统的这个路径，是从这个点上来讲的。那这个具体到数字人这件事情来讲呢，就是说，因为整个是 differentiable 的嘛，所以说其实可以前面。就是整个的这个建模过程，可以更好的整合我们叫人体的先验信息。就比如说之前你要做 patch match 的话，想建一个，就是想在 patch match 里面去做一个，比如说人体的这种 simple 的先验模型的整合是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但因为你现在基于 NeRF 的一套 pipeline，整个是 differentiable 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在 simple 的模型上去 anchor 一些这种 local feature。然后可以让网络去 optimize 的这些 feature，就是很容易能把人体的先验信息整合进来。然后你可以加这种 deformation field 等等，就是这样的变形场，就是它是有一套新的范式下玩法不一样了，所以说能更好的整合先验信息。那整合先验信息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去用更少的设备，因为你 prior 多了嘛，你就需要更少的 evidence，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对吧？所以它就可以用更简单的设备来去做建模。所以。我们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基于我们 claim 的话，就是一个手机，对吧？就是说，来去建一个之前需要几百个相机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建模的事情，所以一下子把这个对设备的门槛降低了。所以这个是技术上从产品来讲，就一下子能落地了吧？能 to C 了，对吧？之前你做这种相机之类，你只能 to B 的做项目，但是我们能有一个手机去建模的能力呢，其实可以做 C 端的应用，那个市场空间更大。这个东西长期来看，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这是从技术的 breakthrough 出发，对吧？然后到了这个产品上，我们的到底能产生怎样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融资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事现在到现在也成立了，只是说这些都还不够，对吧？就是说这还是从技术角度去想这些事情。
OK，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刚才提到了嘛，那这个 NeRF 的出现，使得以前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其实你刚才说了这个 NeRF，因为我对 NeRF 真的不太了解，虽然我们公司有好多人在做，因为我们公司obviously 对这个领域也很感兴趣，但我完全不碰，所以我基本上是属于零了解。我也知道每次那个 video 出来，那转呀转呀转，那个 demo 很酷，但是其他东西我都不懂。所以刚才听你的解释完了之后，我感觉它像是一个，就好像以前的，比如说什么 Swift 呀，还是什么这种，是一个 handwritten 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被 CNN 取代了，然后我相信这个 end to end 的这个 digital human 也是以前是很多人的算法，一步一步算法 A 加算法 B 加算法 C 拼起来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相当于被这个 CNN 就是 NeRF 给一个 end to end 取代了，虽然有很多步骤还无法解释，但它结果就是好，然后而且也更 robust，所以大家现在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 conceptually 就是大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具体来讲还是跟 CNN 替代 Swift 是不同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从可解释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物体的，就图片分类吧，就是 classification 或者是什么 detection 这种任务，之前是你用 Swift 也能做，对吧？就是说这种 local feature 的这种方式也能做，但是会很困难，然后 problem setting 什么的都不一样。然后 CNN 出来，直接一下子去 end to end 的来去做这种 modeling，然后把这个解决了。那这个其实是 deep learning 的这个范式下，它的这个它的形态嘛。那它的问题就是说它没有可解释性。但我觉得 NeRF 它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它还是建立在了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 graphics pipeline 的基础上，它只是用了 neural network 它的这种 fitting 的能力，就是这个 function 表示的是什么，我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就是 density，比如就是 color。然后我走的还是 volume rendering 的那个公式，就是这个事情就是 physically accurate，这么说比较好。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其实跟你正向的这种 graphics 的这个 pipeline 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中间有个 function 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我希望通过图像获得的梯度来去优化它而已。那其实我对于这个 neural network 它 model 的东西我是完全清楚它是什么的，所以这里其实没有可解释性的区别，就是说它没有可解释性的问题，我清楚的知
I
道这个
see。
东西是表示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density 的一个 MLP，那表示的就是任何一个 query 的一个给的一个坐标，它的这个密度是怎么样，或者它颜色是什么？或者我是一个 SDF，那就是它的这个 sign distance 是怎么样，对吧？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所以这里没有可解释性的问题。 所以说它也不是像传统的那样，就是说有一个做法，然后它过来把整个都变成 end to end 了，就是说它跟传统的 pipeline 是不是一个路子？当然你要非得说可能 Swift 和 CNN 做的分类也不是一个路子啊，就是说
但
就
是
是它
我
会有
大概
相
理
似
解
程
了，
度
就是
吧。
CNN 它毕竟是它很，就 CNN 出来之后，有很多人试图再去 explainable 嘛，对吧？想要去给它去 explain，但像你说的这个 nerve 可能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本身就是有数学和物理在后面 backed up 的，只是说
是的，是的，
对，只是说用 differentiable 的这个 framework 使得整个东西更计算起来更快
更
了。
好，对，没错，是的，是
对
的，对，
，OK，那现在我理解的更好了一点了，这个挺好的。感谢你收听这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点赞、评论、订阅来获取最新的内容。这期节目是由李丁制作、剪辑、国语整理字幕和文字版。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只想打个招呼，这边有我的联系方式，欢迎与我联系。我还有一个英文频道 Not Just Research，分享更多职业和研究方面的话题。如果感兴趣，可以订阅。目前在 YouTube 和音频播客中皆可订阅。感谢你的支持。